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。第一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那么这里指的是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真是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他们的一心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他们也愿意更多的亲近主，那么希望能与主有交通，生命呢能够长进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像保罗一样，他们像约翰一样。保罗他注意的是怎样住在主里面，主也怎样住在他里面，那么约翰所注意的也是一样。所以呢，这样的经历我们普通称道就是奥秘派的经历。在许多人的感觉里面，好像他们的经历是很奥秘的啊。其实呢，奥秘并不等于神秘，奥秘就是他们比较隐藏，他们不是在平常你看得见他，他们常常能够回到灵的深处，能够与神有亲密的交通。所以这些人呢，我们称他做奥秘派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想我们特别要看这个第十六世纪神在西班牙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。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三还有上个礼拜六，我想我们大概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从第一世纪开始，我们大概点了一下在教会里面兴起了好几个奥秘派，比方说像奥古斯丁，像奥利根，还有像这个多马阿奎纳，就是 Aquino， 那么还有呢，就是中古世纪的 Bernard 圣伯纳，那么还有我们提起过就是 Franciscan， 就是那些圣方济的那一班的人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也特别说到十四世纪神在德国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其中最叫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陶勒，John Tauler，约翰陶勒。那么约翰陶勒，神给他特别的一份，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。那的确，后来给马丁路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在这许多的奥秘派里面，我们说过，这个奥秘派里面有分作四派，一个哲学的奥秘派，一个是宗教的奥秘派，一个是基督徒的奥秘派，还有一个是福音派的奥秘派。所以呢，这是四种不一样的。那普通我们讲的教会历史呢，都是属于宗教的奥秘派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看见 John Tauler， 约翰陶勒是例外。虽然他人在天主教里面，但事实上他是 evangelical mystic， 他像保罗一样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。那原因就是因为神老早预备好了有一班人叫做 Valdensis 谷中的弟兄们，那么他们在主面前学了许多宝贝的功课，结果呢居然能够叫 John Tauler 得救，不光得救而且改变了他的一生。他仍旧讲到，所以他已经告诉 John Tauler 说，你不要到时候你不要走极端，不要把所有的书通通烧掉，因为主要的是死而复活，主要是以撒，但是目的什么？目的就是要让亚伯兰经历神不光是死无变有，而且是从死里是死而复活的神。所以同样的Tauler， 同样的神用他为主讲道，但是你看后来不一样了。自从他遇见主以后，圣灵感动他以后，现在他仍旧讲道，但是满了膏油。那么而且我们说过，他因为能讲到，所以能够把他所看见的启示能把它发表出来。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奥秘派，他们看见了，但他们说不出来。像保罗就是，你看见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啊，他看见了光， 那么我想很多奥秘派都看见这个光，但是他讲不出来。那么感谢主呢，你看见是神不只给保罗有光，神也给保罗有话，所以后来是那些话就把他所看见的光把他解释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也能看见保罗所看见，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的知识是那么大，这个神他是大的器皿，因为神的确把话给他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所看见的光和我们的经历能够分给别人，你要有话才可以，没有话没有用的。你只会一个人自己属灵，你不会叫帮助别人属灵。你的确看见，你的确有一种很亲密的交通，但你没办法给出去。所以神要兴起保罗，神也兴起约翰陶勒，他的的确确能够把他所看见的，能还有把其他圣徒所看见的，他有话，那这个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话，他就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你看，主必须等，保罗，必须等保罗大概，得救25年以后，你看25年的装备，现在保罗才有话，话才够到一个地步，能够保罗能够把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，能完全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完全用神话语完全的表达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，那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啊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重视John Towler。为什么John Towler是个最大的奥秘派？因为别人也很不错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办法把里面的光把它发表出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很有限了。那么这些光经历只是停留在某一些人的身上，那么你的经历不能成为我的经历，所以一定要是主的话才可以。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和约翰能给我们那么大的帮助，因为保罗也好，约翰也好，他们不只有经历，而且他们有话，能够把他们的经历表达出来。约翰就是用整本的约翰福音，你看就把约翰他自己所学的，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一个使徒，结果他的丰富就借着约翰福音能表达出来。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得着许许多多属灵的帮助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一点啊，我盼望弟兄姊妹大家能注意一点，就是这个神在John Towler 奥秘派这一班人身上的工作是证明什么？证明就是说神在暗中已经做了许许多多的布置。比方说我们晓得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那么那些爱主的人呢，他们要脱离世界，因为教会变成世界了，所以怎么办？他们到深山去，他们到修道院去，所以这就证明说他们要脱离世界，这是神的旨意，在那个时候是神的旨意。然后呢，他们不在外面，在组织上，在各方面来和教会对抗，但他们用他们属灵的经历，用他们这个真正属灵的光景，希望能扭转整个的局面。所以我们说过，这个就是奥秘派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他们就像一盏一盏的明灯一样。那么其中有 Bernard， 我们说过了，有这些人，他们真的都做了那些明灯。那么然后我们讲过这个Valdensis， 就是谷中的弟兄，还有一班在法国南部的那班弟兄们。那么那些人呢，他们是散布在这个所谓这个普罗马天主教的领土上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有圣经的光，他们看见因信称义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很自然的对于当时的教会产生许多的不满，那么教会也把他们当作眼中钉一样，一定要把他们除去，所以最后用十字军来对付他们。我们说过，在法国的南部大概有1000个聚会点，但是呢，我们这在20年之内，他们用十字军来追杀他们，所以最后可以说把整个法国南部的那一片的花像，本来像乐园一样，就变成沙漠。所以这个是教会中很大的悲剧。 好，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2世纪到16世纪。那么有人说，这个段时间呢，其实神已经做改革的工作，因信称义已经开始了。所以有人就称为这一段的改革叫做第一次改革 First Reformation， 这一点很重要的。那么马丁路德他们起来是 Second Reformation， 是第二次的改革。那么今天神能用马丁路德，是因为神已经用了第一次的改革，神已经兴起了一般的人。这一般人他们的学问不大，但这一般人他们每个人都读圣经，他们5个人10个人加起来就可以等于一个马丁路德。所以这就是教会的力量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如果每个人都读圣经，人人都读圣经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当这些人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，他们的光，每一个人的光可能不是很大，但是加起来那个亮光就很大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谷中的弟兄们能够帮助 John Towler， 能够叫他得救，而且给他带来很大的复兴。我们知道 John Towler 后来不再是同样的一个 John Towler， 同样一个礼拜堂，同样的一座城叫同样的 一座城，他在那儿，但是呢 John Towler 这个人不一样。是谁改变他的？是神借着那400年，从12世纪到14世纪。那么你看那么多的那些谷中的弟兄们，他们在主面所学的，就是与主交通这等等等等，现在呢就能够帮助了他们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说这个罗马天主教呢，他们就感到很大的威胁。所以一面当然是用什么来对付他们，是用十字军来对付他们，这个能够用，能够把他们铲除了，这是斩草除根的办法。但是慢慢的，他们有许多人觉悟过来说，光这样不可以的，光这样你没有办法。所以因为基本上这些人为什么，这些人虽然他们是反对教会的，但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圣洁，他们的圣经比他们的修士还要熟，他们属灵的光景，他们道德的那个情形，比那些教会里面的人更叫人觉得羡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，而且到处都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一个无形的力量在那里等于责备教会是怎样在黑暗，教会是怎样堕落的。所以现在只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用武力摧残，就是把那些敌人完全把它消灭了，这是一个办法。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，如果今天教会叫人失望，那么教会应该改革才对。那么教会怎么样能够让人看见说，这些圣洁的人不都在教外的，就圣洁的人应该在教内才对。所以我们讲过了，因着他们看见那些贫穷的人，为着主变成贫穷的人，这就是 Peter Walters 这些的跟随的人。所以我们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就有了 Franciscan， 就有了圣方济的这个 order。 那么他们为主成为贫穷，然后他们照顾穷人，他们照顾病人。所以今天大家知道，所有天主教里面那些医院啊，这些东西，就是跟圣方济发生极大的关系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因为神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做了，然后呢他们起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这些人是奥秘派的话， Waldenses 基本上是谷中弟兄们，基本上来说他们是他们不是做了修士才是奥秘派，他们一生下来，他们像保罗一样，他们像约翰一样，当然学习与主有交融，当然读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。那么还有大家注意到啊，这个第一次改革跟第二次改革重点不一样。第一次改革你看见说，他们都是重在福音书。第二次的改革呢，都是重在保罗书信。你看见这个马丁路德也好，加尔文也好，他们注意的是罗马书，是保罗书信。所以这两个改革加在一起是全本圣经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谷中的弟兄们，他们就是要活出山上教训的样子，一模一样的。的确，他们走第二里路。